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1号星期三，大盘连续第二天出现较乐观的反弹，标普指数上涨了 46.8 点，涨幅 0.72%， 日内走势冲高回落。现在投资者心里的一个疑问就是，这到底是新的一个 V 型反转，还是回光返照的死猫跳而已呢？第一个信号是跌破了250日均线，两天就反弹回到了均线上，实现了假破位图形。既然破位的下跌信号失败，负负得正，所以我前天看反弹，昨天看涨，大方向有可能就是拐点。第二个信号是上方仍有200日线的压制，以及三条中期均线上方略有压力。美股在极度恐慌之后的反弹，有一定的概率演变成 V 型反转。我先看反弹，但不能直接下结论说这个就是 V 型反转。在过去几次 V 型反转时，我都会提到一点，就是 V 型虽然是技术形态中的见底图形，但不具有可预测性，都是走完了才发现，哦，是个 V 型啊。没走完，没有人敢打包票这个是 V 型反转啊。尤其是当前消息面变化很大，是不是反转，得问川普小秘书才知道啊。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250.32 点，涨幅 1.16%。这两天纳指的涨幅大于标普，科技股整体表现变好，这也是美股转好的信号之一。美股要 V 型反转，主力军就是科技股。纳指如果天天在三大指数中涨得最好，大概就是大盘持续上涨的阶段。如果光靠标普，天天标普涨第一啊，那么有可能偏向于震荡。而道指如果涨第一呢，说明资金偏向于传统避险板块，大势反而是不怎么乐观的啊。我搞了六年股评，今天这一段简直神来之笔，来画个重点，以后咱们来复盘复盘，看看是不是果真如此啊。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回血 3044， 涨幅 1.71%， 跑赢的纳指，截图净值18万，但仍低于年初数不少，这都是账面数字啦，能不能企稳啊，要看川普。以前是一顿操作猛如虎，涨跌全看特朗普，这次我啥也不操作，任特朗普摆布啊。川普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我的节目发出去之后，他将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伊朗为了堵他的嘴儿，将提前于川普讲话的一小时发表致美国人民的信。消息面可能还是充满变数的，而我今天的话题，停火买什么股，可能真的是停火了，那马上有用。但是也有可能继续打，那就只能等以后再用了。星期三晚间，川普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川普将发布伊朗局势最新进展，包括美国在伊朗军事行动中取得的成功，重申2到3周内撤离伊朗等等。他说美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军事目标，事情干完了，没有理由继续待在那儿。美国的目标就是搞掉伊朗的核能力，并不是要颠覆政权，也就是说美国要的是地区性安全，不是管他们内部政府怎么统治的。那都轰炸了一个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失去核武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川普认为美国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有没有协议并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条件。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一会儿说只有海峡重新开放我才会停火，一会儿又有报道说北约没有人要来管这档子事儿，我管他那么多呢，海峡会怎么样，谁买油谁负责呗。比如中国会给他们漂亮的船加满油然后离开，他们会自己解决问题，美国没有理由插手。战争成本很高，战争拖久了国库会被掏空，孙子兵法说故兵文拙速，未读巧之久矣，就是强调打仗应该追求尽快结束，而不管战术是巧的还是笨的啊。对于美国来说，他又没有能源安全需求，原油是管够的，既然战争的目标实现了，每天花那么多的军费去维护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让全球特别是亚洲国家受益，显然不符合商人在成本与收益方面的算计。商人的思路很简单，谁享受谁出钱。停火的预期带来了股市的反弹，股市突然从悲观转为乐观，再次说明相机抉择，做多完了做空，双向交易是有多么危险。 连对冲基金空头头寸都被挤压了。打仗总是让人直觉就是要下跌，所以做空的人也挺多的。高盛和摩根大通的交易员表示，有关美国和伊朗可能结束战争的新闻报道引发了抛售空头头寸的浪潮。花旗集团汇编的数据显示，随着对市场前景的悲观情绪加深，机构基金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空头头寸已经接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杰富瑞金融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市 ETF 的空头头寸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结果停火的预期一上来，股票大涨，空头就亏大了。高盛精选的50只被做空最多的股票组合飙升，创一年来第二大涨幅，涨幅超过标普500指数的两倍。做空的越多，在反转时，空头被轧空所带来的买入平仓力量，使这些股票上涨的程度高于大盘。空头和多头是相互转化的，空头就是先卖出借来的股票，再买入股票来还，这样的一个操作，或者就是直接做空股指期货，买入看跌期权，啊，都是通过下跌来赚钱，一上涨就亏钱了。空头先借股票来卖出，在平仓的时候就得买入股票来还，那空头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就变成了多头，所以空头越多，集中买入的时候啊，多头就越多了。当然，多头也会变成空头。买入股票的人多，如果系统出现了问题，大家都急着抛售股票，卖出的力量就是空头。多空转化，此消彼长，是理解一个股市市场行为的基础。新手投资者往往想不通股票为什么会涨会跌，是谁在定价的，其实就是多空力量转化。在一个时间内，多头买入的力量大于空头卖出的力量时，股价会上涨。空头卖出的力量大于多头买入的力量时，股价就会下跌。当标普指数跌破了年线，多头进来买入抄底，空头平仓也是买入交易。指数在年线下的机会太少了，每次跌破年线变成抄底机会的胜率高，所以一看到标普跌破年线了，买入的力量就会超过了卖出的力量，所以美股也就反弹了。消息面刚刚好卡在技术面需要反弹的位置上，到底是消息面挽救了技术面，还是技术面预测了消息面？那这个就是金融市场最不能用科学解释的内容之一啦。如果战争最终能够结束，或者说至少停火吧，那么买什么类型的股票呢？逻辑上，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封锁导致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对哪些公司不利？反过来就是战争结束的利好板块。油价上涨时，航运公司、豪华邮轮公司和航空公司，因为这些是用油大户，这些公司除了船和飞机的折旧费用是最大的一块成本，燃油成本是另外一大块。折旧费用反正是固定计提的，对利润的影响是可控的，而油价一涨，成本提高，利润就下降了。如果停火了，油价有希望回落，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变成收费的，油价会加一小块成本，但不确定性消除，原油期货的多头没有投机炒作的空间，也就平仓了结了，油价有可能回落。油价一旦回落，成本下降，利润就上升了。所以航运、航空和邮轮都是战争结束的受益板块。有些航空公司刚刚用油价高的理由涨了一波燃油附加费，油价跌回去了，他们还不一定马上降价。美国的航空公司的股价走势看起来还可以，像达美航空 K 线图虽然大起大落的，但大方向是上涨的，这种股票可以做波段，不是一直持有。达美航空曾经是巴菲特买入的个股，不过他在底部的时候给清仓了。嘉年华邮轮、皇家邮轮等豪华邮轮公司燃油成本也是重大开支，油价涨太多了，利润就没了。船票无法吸收全部成本上涨，船票太贵了，这种非必需消费可以延后享受，这样空房间就多了。燃油成本是刚性的，又不能全额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下，油价涨了利空，跌了就是利好。在三月份， CCL 嘉年华邮轮因为油价上涨而调低了今年的盈利预期，股价也在一个月内跌了 18%。 如果停火了，油价回落， 那么邮轮公司盈利预期回升，股价可能会修复。不过我个人认为航空和邮轮都是重资产毛利不高的服务行业，赚钱有点辛苦，股价也就很难有持续上涨的机会。停火了，我觉得军工股仍然是有机会的。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军火不再需要，而是相反，美国需要补充武器，敌对国家也会想着以后还会随时被打，也需要增加军备。洛克希德马丁在3月份还是下跌的，见顶的时间是3月2号，战争开打两天它就见顶了，这是不是很反直觉呢？战争不是利好军工吗？怎么还没打的时候大涨，开打了反而不涨了呢？啊，因为我们能想到的，市场的主力也想得到，市场是在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模糊的市场传闻是买入的时机，一旦利好兑现就是获利了结的时候了。如果停火了，那么军工股的跌势可能会结束。这次弹药打了不少，需要补库存，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消耗大量军火，炮弹扔出去300万发，导弹超过1万枚，拦截无人机和导弹的爱国者和标准系列导弹也大量消耗，补库存任务繁重，需要军工企业满负荷运转干个三年。国会不是整天卡国防预算吗？不给预算就政府关门吗？开国200多年，打了200多次的军事行动，下次国会的议员们要多批点预算了。所以停火不是军工股的末日，军工股给议员捐款是按人头打点到位的，表面上看都卡预算，实际上都要回报金主爸爸。今天五角大楼选择波音和 LMT 将关键导弹的产量提高三倍，波音公司因为全球国防需求旺盛，正在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导引头的产能，建了一座4万尺的新厂房用于支持这一生产计划。 LMT 是一只长期看涨的股票，但波音也有困境反转的趋势。这些讲到的股票还都是航空航天股，和今年要 IPO 的 SpaceX 相同题材，有题材溢出效应。战争结束有利于科技巨头，逻辑链条是停火油价跌，利率不涨或者利息下降，利率低有利于科技股，经济好也有利于科技股，因此前十大科技股都会不错。而且四月份的一季报，这些科技巨头大概率又是非常漂亮的财报，这将限制股价的下跌空间。今年以来七大巨头跌最凶的是微软，跌最少的是苹果，都各有优点和风险点。如果大盘最终出现 V 型反转，那么大盘 ETF 和科技巨头这些比较能跟得上大盘，也是普通投资者较为安全的选择。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